哦，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点烛啊，所以表明现在是教会的降临期。我点了两根蜡烛，表示是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啊。那么降临期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降临期的意义，它给我们一个机会，面向过去，想到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曾经来过，而降临期还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他还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就是做王的啊。第一次来是来做仆人，第二次来就是做王的啊。所以降临期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面对未来，希望他能够赶快的来啊。所以降临期，他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等候的时期，因为将要来还没有来啊，是一个等候的时期。所以在这段时间教会定这个降临期的话，就要大家多来思想神道成肉身啊，到我们中间来啊，这个故事啊，要多来想。降临期也是一个沉思的时候啊，想想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以至于这个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跟我们有份啊。那么降临期是出自于教会的圣历啊。我们知道日历大家都有，全世界有一个公定的日历，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农历啊，我们这两个是比较熟的。可是在以色列的话，他们有一个犹太圣历啊，犹太圣历那是神亲自给他们定的啊，这是在逾越节那一天神为他们定的啊，在出埃及记12章那天就是新年，就他们的犹太的一个年度的开始啊。因为这个逾越节等于这个民族重新得到了生命啊，得到生命是一个开始。然后在利未记的23章就把以色列的重要的节期都排好了，逾越节、出手这些都排好了啊，都排好了。所以犹太人到今天，直到今日，他们还在守犹太圣历，特别是那个赎罪日啊，他们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守这个啊，近前的犹太人都守这个日子。那么教会的圣历是大概在第6世纪的时候从欧洲开始的，西班牙、法国他们开始定出一个圣历，教会的圣历。这个教会的圣历是按照什么呢？按照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最重要的一些事件来定的。那所以教会圣历的第一个主日就是11月底，就刚过去的那个主日是降临期，是我们教会圣历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主日。那今天是第二个主日，降临期一共有4个主日，然后是耶稣诞生的这个主日啊，然后再过来的话，他会有一些耶稣受洗的日子啊，登山变相的一个日，然后三一主日啊，然后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就很长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世界这2000多年来就是在圣灵降临的日子，这个占了一半的周期，26个礼拜。都是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日它的最后的结束，就是降临期的前一个主日，叫做，这是这个基督君王主日，因为最后耶稣基督要来，我们等那个来啊，每年年复一年的，从降临期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基督君王的主日啊，所以这是教会的圣历。那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点烛。点蜡烛在习俗上来讲，它有一般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象征的这个一个许愿，生日许愿，我们在生日蛋糕上会插蜡烛，然后许一个愿，把蜡烛吹灭了，需要那个烟把你的祷告，把你的想要的东西飘上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另外有一个习俗就是感念，对一个人的感谢， 对一个人的失恋 会点足。大概20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让爱传出去 Pay it forward、啊、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讲一个小孩，他在学校学了一个，给他们一个课外作业，就你出去把你的爱先帮助别人给出去，看看你会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社区，或者有什么产生什么改变、啊、这小孩就这样真的去做了、哦、改变了很多人。他帮助人以后，他就说你再去帮助另外的人、啊、就这样把爱传出去。那么到这个最后，这小孩不幸被刀刺杀了、啊、父母非常的难过、啊、他母亲跟那个老师非常难过在家里，可是他往窗外一看，无数的人就拿着点着蜡烛、啊、到他们家门口来、啊、表示对这个小孩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感谢，一个怀念、啊啊、所以蜡烛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教会的点烛的话有一个另外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在点烛的时候其实是、反映撒加利亚所写的赞美诗后面有两节、哦、他说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幽谷的人。教会的点烛是这样的意思、啊、希望耶稣这个大光照耀着人心、啊、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被点亮。那我们看过这个嘉年华的意义之后，我们来看在嘉年华里面，其实 我最喜欢，如果有讲到的话，就喜欢讲耶稣诞生前后所发生的这些故事、啊、从当中来思想神行为行事的奥秘、啊、神奥秘的一些作为、啊、那可惜以前的这历史的话，它不是按照年代记的，不是出生什么时候然后发生什么事，童年怎么长大的，今天多高然后又长多高，不记这些东西，什么学校毕业的也不记。它既是按照这个人在历史上产生的重要性的来才记下来，所以你去读读这福音书的话，记得最多的是耶稣，可能耶稣的行道，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他所做的事工，他所 讲的这些真道、啊、然后很大的一个篇幅是集中在最后一个礼拜受难周，受难周那每天都记下来，因为那个是在历史上来讲教会来讲神看重的是一个受难周、啊、受难周，所以那个篇幅就很广，非常的大广。然后后来就是被定复活升天、哦、这样。那所以耶稣的诞生还有耶稣的成长在圣经中几乎没有提到，没有什么提到。但是路加福音就 补足了这一块，小小的补足这一块的缺口，他把耶稣出生前记了一些、哦、那我们一同来读 这先他的序言、哦、这四节圣经，请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到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的道。这是一封信，这个路加福音其实是一封信，有一个作者。有一个收信的人，这个作者不详，没有记载，知名不具、啊、知名不具。可是这个福音就变成一个很值得追究，到底是谁写的、啊、但是后来这个线索是在写的他的第二封信，就是《使徒行传》，也是写给提阿非罗的。这里面就提到这个人，《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记的时候就说我们就表示这个写这个使徒行传的人， 那个时候圣恩跟保罗在一起，啊，所以保罗在其他书信有讲到我亲爱的朋友路加医师医生，啊，所以路加是一个医生，啊，他是这个他陪在保罗传道的，所以大家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这个作者就是这个医生路加，啊，路加。所以路加他深刻的故意把自己隐藏起来，啊，在他所传的信息的后面，他不重要，信息重要，啊，信息重要的，啊，那路加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路加是使徒保罗的同工，啊，有人说他是安提阿人，啊，但是总之一个确定的，他是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啊，是一个外邦人，啊，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在保罗的故乡大树有一些医学研比较先进的 地区，所以这个路加见这个医生可能去过大树，在大树也听过保罗传的福音，哦，传的福音他就信主了，哦，信主了。那后来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就跟着保罗去传道了，哦，去传道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因为他是一个跟随保罗的人，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他没有跟过耶稣，他凭什么来写耶稣的所说的道所行的事迹呢？他跟着有什么来说呢？他就告诉我们的，哦，他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他的第二专长写历史成为无数人的祝福。他的一生可能当时有一些人保罗得到一些帮助，可是他的历史记载无数人普天之下无数人得到他的祝福，啊，他虽然专长是医师，但是他具有新闻记者的一个特质。一个优异的新闻记者有什么特质呢？就是说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啊，他需要有睿智的判断，因为那个资料耶稣资料太多了，片段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人杜撰的，他要把它整个把它整理出来，啊，这个记者。而且有些记载还没有记载都没有人讲的，他要去亲自查访，他要知道故事在哪里。一个好的记者要知道不是八卦在哪里，而是真正的重要的故事在哪里，他要知道，他这个好的记者要做出。所以他就写出这一个史诗级的作品，啊，这个使徒行传加上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占整个新约的篇幅四分之一长，所以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一个外邦人写给一个外邦人的关于神奇妙神奥秘的作为，神怎么样 从耶稣的诞生开始一个奥秘的作为，到神怎么样，啊，让一些胆小的害怕的使徒，哎，勇敢起来出去传福音，到这个福音传配普天之下，我们现在还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耶稣，就是因为教会一直在传这个，啊，一直在传，要 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才这个大家能够听得到，啊，所以路加我们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要纪念这个路加的一个贡献，啊，他为什么要写历史呢？他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序言告诉我们，他是要帮助一个慕道的外邦律师提阿菲罗。提阿菲罗也是不知道是谁，但知道他绝对不是犹太人，啊，不是犹太人，他很可能是一个律师。因为保罗被关的时候，啊，最后就回耶路撒冷 被囚，然后关在这个该撒利亚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个记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啊，那边关了两年时间。而这个提阿菲罗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律师，那可能路加请提阿菲罗去帮保罗去罗马上诉，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最后的审判权是生是死罗马来决定的，啊，罗马来决定的。所以他可能这个，可是你要找个律师去帮你办一个案子，你总要把这个来源出脉讲清楚说明白，哎，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路加福音。 后面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提拉菲罗已经变成弟兄，就没有什么大人啊，这边还成了大人，因为大人是对这个律师这个职业的一个尊称啊，一个尊称，不像现在这个律师好像是被大家轻叹的一个职业，不太守道德的职业啊，只有辩诉，没有道义的啊，没有道义啊。当然，在座如果有律师，对不起啊，我都不是讲你啊。OK， 所以他。提拉菲罗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啊，他，因为他没有犹太的背景，他也不知道这些犹太人在这边到处传这个耶稣基督是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个路加他就帮他来整理出来啊。所以路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它是对一些你真的对想福音想要这个认真认识的寻道者，路加福音其实就是一个，因为路加。他没有必要，如果是一个骗局的话，没有必要淌这个浑水，自己跟着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个，他都考察了，啊，所以他的方法，他目的是清楚的，要他确信福音，他的方法是综合整理相关的资料，啊，约访目击证人，因为史料太多了，他必须把这些复杂当中，把它抽丝剥茧，把它说清楚。把它说清楚，他必须正本清源，追根究底啊，追根究底。所以这里面，我们说他约访一些目击证人，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目击证人亲口说，或者他的家族告诉他，是失传的。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写的两首伟大的诗。玛利亚写的尊主颂，撒加利亚写的赞美诗，如果不是玛利亚本人或者撒加利亚他们这个家族留下来的这首诗，根本就是失传的了，哦，他都把它都找出来了，啊，所以约访这些目击证人，因为耶稣是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仰的题目，很大的一个题目，耶稣是神，那其他都不是吗？独一的真神，这么伟大的一个题目，他就必须用认真的、清楚的一个陈述，让那些认真的寻道的人、寻找真道的人啊，产生心中的说服力，然后心中愿意来信主啊。所以《路加福音》他用这个一个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个方法，把资料。整理出来，再去采访目击证人，把它写出来啊。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的题材的话，是严谨的文笔来续写啊，由耶稣诞生到使徒建立教会啊，因为使徒行传啊都是他写的，纵贯60年，横跨亚洲、欧洲，一个伟大的史诗。这个史诗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在福音书的话，记载的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就是圣灵。所以他路加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就是来记载神奥秘的作为，神奥秘的作为。然后耶稣的诞生，耶稣出来传道，钉十字架、复活，啊，他都查过了，啊，都查过了。然后圣灵的降临，啊，使徒把福音传到各地，这些都是神奥秘的作为，啊，不是人做得出来的，没有神在后面推动这些事情，没有神的手，这些事情是不会成就的，啊，所以当我们在降临期的时候，我们来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重要是思想神奥秘的作为。那他写信的结构的话，他除了史实以外，也附带记录当事人的心境，啊，这个就符合现在我们在几年之前啊，有一个什么大历史啊，什么万历15年什么那个书啊，大历史就是说它不是按照事件那个记，而是在那一年当中影响整个历史的那些关键人物，除了国王之外，还有这些重要的人，他们心路历程。心里在想什么，以至于这个历史是这样发展下去的，啊， 所以他附带的记录这些心境啊，所以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人情味，人情味也包含了很多那个情节啊，情节的过程在里头，使我们读起来的话会有身临其境，如好像这个如见其人一样的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字的叙述方法啊，陆家就做到了啊，做到了。那我们看介绍过这个福音的起头之后，我们来看啊序幕登场人物，历史要开始了啊，这段历史要开始了，我们一同来读，请。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序幕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出现了，一个叫做希律王，另外一个叫做撒加利亚，是一个老祭司，老的祭司啊。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他，我们来看这两个人好了啊。希律是这个犹太地的王啊，犹太地的王啊，他是这个有一般称他这位叫做大希律，他是希律王朝的建造者创始者啊，他后来把他的王位传下去啊，他的儿子就是杀施洗约翰的啊，把施洗约翰杀掉是他的儿子啊，老希律又活到三十年又在杀施洗约翰，不是，那是他的儿子，他们是一个王朝 是他建立的啊，他建立的，他本身是军人从政啊，从政之后尝到权力的滋味啊，太美了，就不忍希望这个滋味给他的想要传的人啊，一直传下去啊，所以他很熟悉怎么样政治运作，因为犹太他不是一个很多军队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国，他不是，他等于像现在所谓的特首一样，因为那个地整个地是罗马统治的，罗马帝国统治的，他被派来这个地方做王来管理这边行政的事务啊，但是犹太罗马帝国会再派一个巡抚啊，派一个巡抚或者叫总督啊，我们每次背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有一个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害，本丢比拉多就是耶稣死的时候那时候的罗马的一个巡抚啊，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所以他的上面，可是巡抚不是天天在这边管理的，他就是不时的来这边看一看，他看的目的主要是税收有没有按时纳税，有没有纳税，还有这边有没有什么动乱，他主意这两个事情，所以他是就 不定时来出差来看这些事情的。实际的统治就是犹太王希律，这犹太王希律他很熟悉有一个叫做马基维利这个人的权术运作，马基维利是大概是16世纪的意大利的一个人啊，他写过一本书，薄薄的书，叫做《君王论》（The Prince）， 啊，《君王论》这个书的话，使他成为政治学之父。啊，我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读过彭格翻译的一个、啊、改变历史的书，第一本就是《君王论》，《君王论》啊，《君王论》，因为他自己这个马基维利是一个外交官。他在欧洲看了很多这些权力的运作啊，也谈有一些这个折衷尊主，就是外交的一些协调这些东西，他就知道要做一个君王，特别是意大利的君王需要什么特质，因为意大利那个时候是分成五块的，并没有统一起来啊。那么他说这个君王要有一个特质。那么这个特质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兽性啊， 在权力上他必须有兽性啊。所以他，我们看这个兽性其中有一个特性，就是狐狸，它要像狐狸一样。狐狸有什么特性呢？狐狸就是狡猾灵活，狡猾灵活。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王位，这个犹大王王位是罗马帝国给他的，凯撒给他的啊，所以他就必须要这个好好的，不能得罪，要该纳的税就赶快纳啊，地方绝对不要出乱子，出乱子的话这个追究责任，他的王位就不保了，所以他要这个。那么这个巡抚来这边，虽然来督察他，虽然很讨厌，可是巡抚也不能得罪的啊，因为他是钦差大臣啊，不能得罪的，所以他必须要有狐狸的性格啊，这对罗马的君王有这个。但是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有效率的君王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狮子作风啊，狮子作风，他的兽性当中必须要像狮子一样。狮子作风分成两面，这个是专门对他统治的犹太人，一面他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乖乖的纳税，不要造反。那怎么安抚呢？他本身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是以东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犹太人是雅各的后代，他们兄弟是相争的，所以这两个以东人跟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的，不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一个空降部队来做犹太地的王，他们怎么服呢？他很厉害，他就娶一个犹太祭司的孙女做第二个任太太啊，第二任太太，他就变成犹太人的女婿了啊，所以这样子比较容易被接受。那么另外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重建圣殿啊，耶稣时代的圣殿是这个希律王重建的，所以他这两个的话就让人民甘心纳税啊，又不会造反。那么但狮子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他的凶猛，从政必须凶猛啊，必须凶猛，不能让一个你把敌人扶持大了啊，把扶持大，然后来威胁到你，所以他绝对不能竞争的对手出现啊，那这样才确保他的王朝啊。所以他这个第二任的太太，第二位太太就把他最后因为受人民的爱戴，他生了出来两个王子也被爱戴，所以把他全部杀，因为他还没有想要逊位了，现在人民的喜欢已经转移了，杀掉了。所以这个你看虎毒不食子，可是狮子凶起来的时候，这个狮子啊，君王的狮子，太太妻子儿子都杀的啊，所以 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当几个博士到耶路撒冷说，那生来做王的在哪里呢？哦，那些文士就说，在伯利恒。所以他叫博士去，然后我再去。结果博士知道这个其中有诈，拜完之后就跑掉了，走另外的路回去了。那希律王就把伯利恒附近两岁以下的全部杀，宁可错杀100，不可漏过一个啊。所以他是狮子的特性啊。那这个在历史上就可以写很多了，可是圣经中只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希律王的时代啊，希律王时代篇幅多的是在祭司撒加利亚，圣经给他的评价，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位义人，他敬畏神，他遵行一切的诫命还有礼仪，没有可指责之处啊，他也经得起检验。很多人我们经不起检验的，特别在这个年代啊 ，Google 一查，什么东西一查，都出来了。他经得起检验啊，因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啊。他坚守自己生命的价值啊，人穷志不穷，这是一个义人啊。然后，但这个义人他有一些遗憾。就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利未人在圣经中规定啊，利未人服侍 从25岁到50岁，50岁以后就下岗了啊，就退休了。可是律法对于这个祭司的年纪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所以我们不知道撒加利亚大概多少岁。不过以前的人的寿命通常比较短啊，所以很可能50岁就较老了。我们现在70岁人生才开始啊，那个时候他就说年纪老迈了啊，真是那个精细和细啊。OK， 所以他既然年纪老迈了，没有儿女，他也不为生孩子的事情祷告了，已经年纪老迈了啊。那么他原来可能想培植近前的后裔，但是现在这个希望没有了，所以他就是跟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就默默地固守着年迈时候带给他们的淡然，带给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行为是大家尊敬的，虽然人家不羡慕，但是很尊敬，但是他们生活很淡然啊，这样的一对夫妻啊。但这对夫妻在这一天是他命运改变的一天啊。我们读这个8-10节，请。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百姓在外面祷告。所以这一天祭司的职责就是要去啊，去这个殿服侍啊。那么他是按着班次的。这个班次，当时的祭司有超过20000人，那么多祭司啊，20000个祭司个。那现在更多，现在就是信徒皆祭司啊，现在是数不清的祭司啊。但是祭司里面有很多认真的，也有很多是懒惰的啊，懒惰的没有认真。那么这祭司，大卫王的时候就把这个祭司分成排班，24个班。那么他就是其中这个班啊。那么在排班的时候，这些祭司人数众多，其中会抽出一个人到这个黄金的祭坛前去烧香。一生只允许一次，你中过的话，下次就轮到你的时候不能重复中奖啊，就别人还在等这个东西。所以只有一个人，一生难得有一次去祭司能够到这个祭坛前去烧香啊。这一天撒加利亚就抽中了啊。这个祭司抽不是自己去抽的，是大祭司抽谁去做这个啊烧香的工作，他被抽中了。那么百姓在外面祈祷啊。我们这边就想到一节圣经啊，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这个箴言16:33，在以前的时代，他们很多决定要抽签。那这个签，在这个时间点，历史的关键时刻，就抽中这个关键人物撒加利亚。这是神奥秘的作为，是要在这个神的安排中，觉得没有什么巧合的，都看到神的手在后面运作啊，运作。那当这个抽签的事情到教会时代的话，已经停掉了。最后一次抽签，圣经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呢？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们要选一个使徒来取代犹大的，那时候是用抽签的，啊，抽签的。后来为什么不抽签呢？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圣灵又在凡事上要教导教会，所以教会要听从圣灵的引导啊，所以这不再抽签了。但是那天还在抽签，他被抽中了。我们再读这段下面一段经文：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这边天使出现，常常在他在烧香的时候，天使出现在香坛这边。这边讲，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我以前有以为他还在这边为他生孩子来祈祷，其实不是，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位置在烧香的时候的带着全国人民的祈祷，是一个公祷。他的祷告是求弥赛亚的，求一个弥赛亚按照旧约最后的应许，他要来，啊，他要来。那这个应许现在这个祈祷被听到了，这个祈祷，那么这个祈祷听到，顺便也把他多年之前一直祈祷的生一个孩子的那个祈祷，他现在已经灰心已经放弃的一同应验。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弥赛亚应许的重要的神迹，重要的神迹。在弥赛亚之前也有一个人来预备道路，这个人 是先知，必须是一个先知，像以利亚一样的一个先知。所以这个时候天使就告诉他，你的祈祷被听见了，公祷被神听到了，多年的祷告，未蒙应允的祷告，神也听到了，神也听到了啊！所以这个孩子要 是开路先锋，而且他不再是像他的祖传一样是祭司，不再是这个孩子要变成祭司了啊！只要应验四百多年前这个马拉基书最后一节所说的话啊，就是说我们看啊，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啊，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许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人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就下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叫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开始他这个天使跟他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我们今年在主题是讲约马太福音，你牧师讲过施洗约翰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比施洗约翰更大啊。没有一个比他更大，啊，觉得这主耶稣给他的评价啊，他是最大的，最大的。为什么说他最大呢？因为主耶稣在十一章十三节有讲，他说律法和先知的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天国的降临，天国的时代降临的序幕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所以他是一个转移世代的人。四百年没有先知来传神的信息了，那么现在这个出来了，他要做开路先锋。所以我们来看他做什么呢？他在这个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旧约的最后一节啊，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这边讲的就是那个神的应许预言的一个实现，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他在伊丽莎白所怀的这个胎身上，以后要实现啊。但酒浓酒都不可喝啊，这是民数记第六章记载的拿细人的愿。一个人愿意离开世俗归耶和华，他就是要做这个愿，在这个许愿的期间，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所以这边有这样规定啊，在母腹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讲他就是那个 要来的以利亚啊，先知以利亚啊。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弥赛亚的神迹，弥赛亚之前开路先锋要出生的一个神迹啊。那这样的一个宣告，撒加利亚没办法相信，换了你我也不会相信啊，因为也不容易相信，也不容易相信。因为当人上了年纪之后， 他心知肚明的不是他还想做什么，而是他心知肚明的是他不能再做什么了。这是上年纪的一个悲哀啊，也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印记啊，一个成熟的不再想要做什么，而是他知道他不能做什么。这个事情他跟他太太都老年迈了，怎么再生个孩子，所以他很难相信天使在这个时候降临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啊，还是真实啊？他真是半信半疑的啊，我们要原谅他啊。这个事情临到你也是，你可能还怀疑的，还咬一下手指看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撒加利亚在这边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是可以同情的啊，可以同情的。那他就说，我大概不可能再生了啊。天使就回答说，差你来说话的是讲好信息给你，时候到了就必然应验这个话啊，因为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那事成就的日子啊。他不但是哑，而且是聋子。我们怎么知道是聋子呢？因为当施洗约翰生出来之后啊，你读第一章大概62节吧，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大家这个伊丽莎白说叫约翰，他们说不对不对，照我们犹太人的习俗，长子要跟父亲同样的名字，就像现在啊，有所谓 Junior 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就是老布希小布希，老希律小希律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个好不容易生出来长子应该叫做撒加利亚的，可是他太太说是约翰，然后大家跟他比手画脚说应该取什么名字，他就把他写下来叫约翰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哑，又聋又哑的，都需要比手画脚，他的比手画脚表示他是聋子，他是哑巴，别人比手画脚表示他听不见。但是人的软弱不能阻止这个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讶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看见的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天使的话还不能不听啊，不然有话说不出也是很痛苦的啊，也是很痛苦。那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时候不能说了。通常这个在殿祭坛这边烧香的这个祭出来要给大家祝福的。那现在就比手画脚，大家知道他看到异象然后变成哑巴了啊。所以当他供职的日子满了，他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啊。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信守他的承诺，他说要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要生的话，这个施洗约翰就生出来了。他的太太怀孕之后隐藏了五个月。为什么要隐藏呢？因为他们家的新闻太多了，先生变成一个哑巴又是聋子啊，太太年纪老迈，结果怀孕了啊，他必须要不要让他们这个家再成为一个小城风雨啊，到处传八卦，这是需要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安胎非常的重要啊，必须要做，所以他们就隐藏了5个月啊，然后心里感谢神，感谢神。这边我上一次有一次在江陵奇讲到的时候，就讲圣经中的第一首圣诞圣诗啊，就是讲撒加利亚所做的诗啊，就在这个67节到79节第一章最后，就当他说这个孩子要叫约翰之后啊，他就开口就唱诗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当他又聋又哑的时候， 当他的亲人，当他的邻舍，当他的朋友说话的声音他都听不到的时候，被天使消音啊，现在常常有这个什么消音啊，或者是把这个麦克风关掉，我们常常 要关这个东西啊。他被消音了，耳朵对这个声音的频率都不 感应了啊，嘴巴也不震动了，也不能讲话了啊。这个时候接下来的九个多月，就是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有一首歌 The Sound of Silence， 宁静的声音，宁静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是天使在或者圣灵在把他这个怀孕生他太太怀孕生子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他就懂了，他就在这个这里面啊，他就了解，他这个时候重新得到一个孩子，他的历史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啊，是非常重大的。他就把他的启示写成赞美诗啊，告诉世人，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啊，就写了赞美诗。那这个诗的话，就告诉我们，神的计划跟我们的计划完全不同。当神的日子到的时候，他就要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施洗约翰的降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弥赛亚降临的一个预言啊，一个实现啊。那我们来看这故事，很简单，大家可能基督徒早都很熟了，只是我们现在再来深思的话，他给我们一些思想的地方，就是人的历史观跟神的历史观是迥然不同的，迥然不同的。人的历史观就是对历史记录事件，而这个事件的诠释，怎么解释这个发生的事情，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的，他可以篡改历史，他可以记他所要叫，所以叫成王败寇，胜利的人就是王啊，管你是篡位什么。你就是亡了，败的就是流寇了啊，就是流寇啊。所以人的历史观是这样记的，人的历史观。那神的历史观呢，就完全不同了。神的叙事不仅仅是一连串记载那些事件，而是透过这些事件要告诉我们他赋予我们的意义，他所赋予的意义，这些事件到底有什么意义，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这些人。所以在人的历史观里面，我们读这段圣经的话，那当然是希律王，希律王啊。可是在神的历史里面，希律王只提到一个名字，要表明那个时代，而这多花的篇幅是在这个祭司，这个老祭司撒加利亚的身上啊，写他怎么样抽到签，怎么样听到天使的预言，怎么样变成又聋又哑，怎么样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可以做一首欢喜的赞美诗歌啊，都记得这个人。这个老祭司其实在没有什么历史地位，在世间的历史没有什么地位的，可是在神历史中间他非常重要，就非常重要，因为表示他神肯定一些默默无闻的忠心的子民。这个异人撒加利亚就是一个忠心的子民，神肯定他，肯定他啊！而且他是一个乡下祭司，祭司那么多个，有学问的，家世好的更多的是，可是神选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异人啊，他无可指责的啊，神选了他。所以人的历史跟神的历史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人的历史观就是如何赚到，如何得到啊。神的历史观就是你留存什么，当你的生命结束之后你留存什么，你奉献什么，你给人家什么，你有没有给人家盼望，给人家快乐啊？你 给出去什么，给出去什么。所以丘吉尔就很说得很好啊，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by getting, by what we ge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我们赚取到的是生存用的，但是我们真正啊活出来的生命有价值的话，是我们所给出去的，给出去的啊。所以神永远纪念这些为神来奉献的啊，牺牲奉献的人。其实圣经就是一连串的故事，每一个人身上其实一生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这故事中间大部分是平平凡凡的，可是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个令人惊艳的时刻，令人惊艳的时刻，那个时刻是你生命发出亮光的时刻，啊，那个时刻就是值得记在神的历史当中的，啊，在这教会历史当中可以记载下来的，生命发光的时刻，乃是我们把自己舍出去的时候啊出来的啊，所以撒加利亚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奥秘的作为，他先施行难成的事情，在成就奇妙的事情。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生施洗约翰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个比起童女玛利亚生耶稣是更困难的事情，更难以置信的事情，更难以置信的事情，哦，因为没有父亲圣灵感孕，更难成的事情。但是神就是这样子来奇妙，其实在人的生命中其实也是这样子做啊，哦，你可以看撒利亚他抽签为什么抽得到，因为神奥秘的作为，他从一个哑口无言的人起点，他走向一个喜乐赞美的结局，看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而且这个作为透过圣灵感动他写的这一首赞美诗流传至今，流传至今，那我们看到神奥秘的作为。那加林奇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最真诚的祷告金句。加林奇你要做什么祷告呢？什么祷告最显出你心中希望主来呢？就记在启示录最后一节，主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使徒约翰就不是约翰，使徒约翰就说了：“主啊，我愿你来。”加林奇，我们应该有这样祈祷：“主啊，我愿你来啊，希望尽快的来。”但是神的时间操在神的手上，但是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存着盼望，主必定会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加林奇的主日啊。当我们在思想路加福音所记载撒加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实在得到了很多的让我们思想的，也让我们反省的，也让我们重新认识的一些我们人生重要的功课。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在人世间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努力有了一些成就。主，我们相信这些成就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而是为了要转而赐福其他的人的。主，我们因此就求你再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从难成的事变成一个奇妙的事，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来奉献的人，来奉献在主的工作，奉献在帮助别人的事上，好让撒加利亚的榜样啊，神对他的称许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